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既然我们考虑到自己的有限，所以常常的要去很有意识的去对付自己这样的一个罪性，然后呢，常常提醒自己要谦卑，不要自以为是，常常多问一句，多沟通一句，哎，刚才你讲的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哎呀，我的理解，你刚才做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是事实吗？就连夫妻之间彼此也常常需要这样的来问，因为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如果像结婚很多年以后，这个沟通就不需要再问了，因为大家大概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一看我也知道我在想什么，那这个就是产生一种默契合一的，那就是很美了。但是你还没有到这么美的地步，你就得多下一点基本功，多沟通，
然后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说我所认知的，我所解读的不一定是最后的事实，我的解读有可能是错的，你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啊，这样子养成这个习惯就比较不容易落入一种自以为是。
第三方面，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解读，为什么他会这样解读，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讯息，为什么每一个人解读不一样，这个跟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我们要注意到一个人家庭成长的背景。那么我跟他结婚的头几年呢，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这个成长背景不一样会带进我们对一件事物的接收的讯息不同的解读。
比方说我们是比较传统中国家庭长大的嘛，我所谓的传统中国家庭就是说我们家之间呢，我们不讲客套话的哈。像我爸妈帮我做一件事情，我不会说啊，爸妈很谢谢你哈。当然这个我们可能美国文化会这样子啊。那如果我跟他说啊，爸谢谢，妈谢谢哈，我爸妈就会觉得说很见外。或者我说啊，哥太谢谢了，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太见外，家里人不讲谢谢。好，这是我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我们家就不讲这些话哈，所以都是比较直来直往。那他的家庭跟我的家庭就比较不一样。
我从小就看见我爸哈，我妈给我爸倒个茶，我爸说哎谢谢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子女啊为爸爸妈妈做事，我爸哎谢谢谢谢。我从小就看我爸妈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成长的背景当中不会认为说谢谢啊，说对不起是见外，即使家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那现在结婚了以后呢，我遇到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的这个姐妹呢，我们就经常会出现矛盾啊，因为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带出来的解读就会出现问题。
那我结完婚我就会说，我就直来直往嘛，我说哎，你去倒垃圾。那他就会认为说我这样讲是在命令他。
对，我说你这讲话真的哈，就一天到晚命令我，窗户关一下啊，电视关小声点，就倒垃圾，一天到晚在命令我。
我说我没有在命令你啊，我说我们在家里讲话都是这样，我没有在命令你、啊。
你自己不觉得你讲话的语气就是在命令人家？
没有，真的没有在命令，没有。
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可以僵在那里。我坚持他有，他说我坚持没有。我说你真的有，他说你不感觉吗？我说真的有啊。我们就一直 argue， 一直 argue。
这个后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成熟的人要担待不成熟的人的软弱哈，所以
这个经文怎么用到这里呢？
所以我就要担待他的软弱，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哎，好，那你告诉我啊，我要怎么讲话才不会让你觉得我在命令你？
我就常常跟他讲，我说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这么多年学也学不会，你就把这个要讲什么事情前面加个请字就好。哎，请你把窗户关了，请你把电视关小一点。
那请你倒一下垃圾。
所以人这么贱哦，他一说请你倒垃圾，我扛着垃圾就往外跑。因为我就觉得很顺啊，那他请我做我就做了。因为我觉得他不加个请字的时候，我的解读是他在命令我。那他命令我，我就很不高兴。但如果我能改变我的解读，说啊，我的妻子她跟我讲话虽然没有加个请字，但是她在送一个讯息出来，就是说她需要我帮她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我的解读会直接带动我 对这件事情本身看法有不同的解读啊。所以如果我是说啊，我的妻子需要帮他关电视、开关电视，帮他关窗户，帮他倒垃圾，那我很乐意去做啊。那这是源于我改变了我的解读。嗯、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成长背景不同带来的矛盾哈，甚至在解读这方面也会有一么。但实际上你看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在于就是说哦你什么背景我什么背景，还是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颗愿意服侍对方的心啊，我们有一个愿意啊取悦对方的心。如果说我坚持是说我不管，那是你要去调整，我为什么非得加个请字，
哎他以前这样讲过
啊，或者就是说他呢，
他说你这太软弱，你有问题，你有问题，
你自己去调整。我说、啊、你有，那是你的软弱，你要去调整。对，我也可以这样坚持，我有理啊。他也可以坚持，他有理啊，是你没家教啊，你就现在结了婚就要学习要有家教啊啊，那我们两个可以僵持在那儿。
还好我们解决问题，不然我们家里垃圾山了。
所以表面上你看起来好像是成长背景带来的影响，其实真正的还是我们内心那一个自我中心的东西有没有去对付。所以我们里面那个罪性的影响总是大过我们外在的这些影响的啊，这些只是一个表面的。如果人没有一个愿意放下自己舍己，那么是很困难的啊。即使我们知道彼此的一个背景的不同啊，当然可以学习接纳，至少为了不吵架啊，就说好、啊、你接纳我，我接纳你，但是距离那个神要我们主动积极的爱对方还是很遥远的。
这个家庭成长背景就回到刚才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有影响。我就回想，那为什么我就经常会他不加个请字的时候我就这么反感哈、啊？然后我会觉得他讲话就在命令我，然后仔细思想以后就发现，哦，我成长的背景当中我很少看见我的父亲是接受我母亲的命令去做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我的母亲从来不跟我父亲讲话是用命令的，所以我就认为男人都应该是这样的，不要听女人的命令啊，这个很潜意识的东西哈。那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你要叫我做什么事，你不要命令我，你绝对不能命令我啊。所以你加个请字就不是命令，我就有这种想法啊。那这种刚才你讲的这种成长背景的这个影响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一个基督徒，你一个新造的生命的人，你是活在一个新的 culture， 我们每一个成长的环境是一个 culture。但是一个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你开始进入一个新的 culture， 这是一个基督真理的教会的一个新的文化，福音带来的新的改变的文化。你在这个新的文化里面的重新 orientation， 啊，透过真理重新的熏陶。所以成长背景家庭对我们是有一个影响，但这个不是最终极，也不应该是最终极的影响。一个在基督里面要开始接受新的影响，那就在基督新的文化里面，是一个 served。是个愿意服侍的一个影响，是个愿意舍命的一个影响。对一个做丈夫来讲，更愿爱妻子，满足妻子需要的影响，这个要大过我们过去成长背景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影响。
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说人这种自我哈，我们很看重自己，这种自我中心，这种里面罪性的塑造哈，一直在塑造我们这么多年。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的问题归罪于只是成长背景，这个是很误导的哈。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神要我们更新而变化，要脱下错误的影响，穿上和真理的新的影响。其实也包括啊，我在这个我们有时候在接触弟兄姐妹辅导他们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我接触过的，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的坎坷，过去有很多的坎坷，他经常被拒绝啊，可能这个很多人瞧不起他。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还是不能忘记我们人这种想要得自己满足以及缺乏对其他人的爱，这个是一个事实。那特别是在这种好像成长很坎坷的背景底下呢，更容易合理化自己的自我中心。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健健康康的，对，我很自私的话，你大概很容易，你不太能包容我这种自私嘛。可是如果我从小很坎坷啊，或者是说我从小我就可能我有残疾，对吧？那你就很能包容我的自私，那我就合理化我的自私。其实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挑战他们。我说，其实人的罪性，这个不管我们是健康家庭不是健康家庭，罪性对我们的塑造总是 那么强烈哈。所以我们啊，不管你是健康或残疾，一样的，我们其实在罪性的推动跟影响底下、塑造底下是一样的。那我一个健康家庭长大的，我要学习去对付我的自我中心，我要愿意去靠着主的爱去学习爱别人。你也跟我一样，你也必须这样子，在基督的这个真理里面不断的被更新，你也需要去爱别人。好，你也不能合理化你自己的自我中心。所以啊，成长背景有时候会容易成为一种烟雾弹，让我们合理化我们的自我中心。
所以因此呢，一个没有以真理为根基的一些辅导，也许可能会比较以一些啊心理学为主的辅导的时候，他们有可能会提出来，一定会提到这个成长的背景啊。但是他除了成长背景以后，他可能就很少提及我们下一个所要谈的一个对我们解读有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一个罪性的一个拉力。
我们要考虑到我刚刚讲了罪性对我们的塑造拉力啊，也是24小时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确实是有很不同的一个资源哈。人最大的问题，这个罪啊，其实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来是 perfect 的。那这个 perfect 你怎么定义完美？这个完美的定义是说，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是100%的，我们爱上帝。
100%的我们爱神所创造的人，包括我们，就是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
我们100%的顺服上帝，100%的寻求上帝的荣耀，100%的愿意讨神喜悦，都是100%的纯全，没有杂质的100%。然后因为我们爱神，神是爱的源头，我们爱他，取悦他，顺服他，带来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就是100%可以爱人如己。这是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完美的形象表现在这里，完美的100%的啊，没关系啊。那这个100%的完美，就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这个就是罪进来。那罪的拉力就是拉向我们不再爱神。当人不爱神，不敬拜神，我们敬拜的爱的就是自己。
所以呢，圣经有一句话从来不否认啊，不指责人的，就是说，耶稣说，你们要诫命中最大的就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意思，爱人如己的意思哈，不是像有些人讲的说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爱了以后，爱好了你才能够爱别人，爱人如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需要讲的，你都会爱自己爱的要死，那么你就把你爱自己爱的要死的一样去爱那别人就对了，就爱人如你爱自己一样哈。那所以从堕落以后，我们人爱自己呢是。真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责无旁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自己。那其实这个就是跟神原先造我们的那个原来的目的，就是一个啊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啊。
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罪的拉力有没有？它24小时在影响你，在塑造你，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而且是不知不觉的。罪的拉力是你没有感觉到的哈，有时候我们说人很诡诈，这个诡诈也是不知不觉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就像
我，但是你就是被他影响，
对啊，
被他所推动。
就像年轻的时候啊，在唱诗歌哈，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们唱那个你真伟大哈，我们要唱歌荣耀什么？你真伟大，我心里想哇，我真伟大，唱那么高的音哈。在那个荣耀神的那一刹那，咻一下跳过去就荣耀自己了，你会发现没有，就是不自觉的就过去了，然后越唱越高兴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光景哈，很不自觉的，甚至在荣耀神的诗歌里面也会带出来，哇，这个很荣耀自己，就是人就是这个光景。
我们基督信仰讲的罪啊，其实就是那个罪的那个源头，就是我们不爱上帝，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不理会他，不愿意跟他建立一个正确的顺服的关系，这是基督信仰里面讲的罪。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所以罪不单只是我说我从小到大我有说谎，我有肮脏污秽的思想，这个只是因为我们与神隔绝以后而产生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我知道说罪其实就是直接的抵挡神，不爱神，不听从神，我悔改以后一定要带出来，我从过去的不爱神，我开始是要寻求愿意爱神啊，这是一个圣灵所带来的另外一个一个不同的拉力，
不同的拉力，
一定是直向的开始爱神。比方说，我举一个我的例子， 我在家里呢算是好孩子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算是很体贴父母的，我父母都很觉得我是一个贴心的孩子啊，也蛮乖巧的，我很主动的都会去孝顺他们，帮助他们有什么需要我做，我都会蛮主动的啊。那我像我这一种人信了主以后比较吃亏啊，什么吃亏，就是说他看不出来你信主跟不信主有什么差别，
没有那种 dramatic change， 不像那个赌徒啊吸毒的啊，哇那个见证讲出来轰轰烈烈啊，他这个好像很平淡，
看不出来你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对吧哈，
表面上啊，
但是我知道我在我差不多是20、21岁信的主哈，我知道那一刻我信主的时候，我知道我一个很大的转变已经发生，那个发生就是在于我过去是我从来不在乎神的心意的，那我知道我重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开始在乎，非常的在乎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我知道圣灵重生我的证据，圣灵重生我的证据是我跟神的这个直向的关系带来的一个改变。所以基督信仰不是说我信了主以后我过去脾气不好，而我信了主我现在脾气更好了，这个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个不是的，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是跟神的关系的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所带来的。好，所以也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从以自己为本或以人为本，全部以神为中心，这个是悔改圣灵的工作所带来的。
因为罪对我们的拉力是很不自觉的，因此我们若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人不会看见自己真正的光景啊，因此常常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我们通常说主啊，求你怜悯，求你光照啊，因为人要是不被光照，不会看见自己是活在那种专爱自己、荣耀自己、取悦自己、自己想做主，不是建立关系，常常是利用关系，即使我们的情绪啊很喜乐，那个喜乐也是在最终带出来的最终之乐，这些我们都看不清楚的，除非圣灵光照啊！圣灵光照以后，圣灵赐我们能力去拉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方向走，在凡事上愿意荣耀神、取悦神、顺服神，愿意建立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必须承认说，这个靠我们自己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可能说我自己修炼到好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成为基督徒，不可能的。基督信仰就是在于说圣灵光照我，让我看到我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是没有盼望的，我是不可能靠自己跟神建立这个关系的，我也不可能能够靠自己的修心养性来得神的喜悦的。所以整个基督的信仰就是我不能，我承认我不能，我需要主，我需要耶稣的救赎，然后圣灵内住以后带来我们每一天一点一点的更新改变。
这个拉力是真的很确实存在的。举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会觉得说我的妻子在命令我去倒垃圾，命令我关电视，命令我关窗户等等。我会之所以会这样的解读呢，因为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性的拉力。我觉得你这样跟我讲话，你不尊重我。我觉得你这样不讲话，你这样的跟我讲话呢，没有把我看作是你的丈夫。那所以我因为这样的一个罪性的拉力，我就会解读你不可以命令我，而这样的一个解读使我因为我想要受他的尊重的看重多过于我看重我妻子的需要，那这个是很真实的情况啊。然后即使信主以后，我都要常常去面对这些罪的拉力。好，举一个例子，在没有做传道人以前，我就很喜欢帮助人，我这个人很喜欢帮助别人哈。那这个流血流汗就不讲了哈，就是愿意帮助人，很热心。但是我常常回到家里就跟他抱怨，我说：“哎呀，那个谁很糟糕哈，我帮那么多忙哈，连个谢字都不说。”这个是让我最生气的哈。你让我费钱费力流汗帮你搬家都没问题，最后你说个谢谢，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哈。那神也是很幽默啊，经常让我碰到的都是不说谢的。啊，神是感谢神啊，神是要治我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因为我要借着帮助别人，别人说谢的时候，我自己很高兴，我会取悦自己，我会得荣耀，我让人哎呀，谢谢你这么好的人，哇，心里好高兴啊。那这个东西神也是要对付的，因为常常我会 很在意在别人的眼中，在别人的面前，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有质量的人，是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多过于神那些人能够从我的身上看见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而让神得荣耀。我不晓得我讲的清楚不清楚。我很在意别人是不是看我这个人是好人，很热心的人，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了不起的人。但是我没有看重更高一层的人家说，诶，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不断的被更新的。你要意识到有这个罪性的拉力，然后靠着神，你要往这一个靠着圣灵的能力往这个方向走。
其实当我们越来越顺服圣灵，越来越服在真理底下的时候，其实带来的是自由，真的是有平安，有喜乐，有自由。有时候我们因为被这个罪所扭曲，我们会认为说我满足我的需要，我会快乐。这其实是个谎言。当我们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喜乐的。因为你是在真理当中，圣灵会把这个喜乐的果子，喜乐是我们顺服神活在真理里面的一个果子，一个结果，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你要常常去告诉自己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价值观是偏差的，
是扭曲的，
是扭曲的，是受的罪的污染跟影响的。那我们就要用真理常常的去抵挡这些错误的影响。比方说我就要常常告诉我自己，我说真理是当我让主耶稣高兴了，我知道这个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那其实这个一定会带来快乐，这是一定的必然的。还有就是说，当我们的价值观思想所做的跟上帝要我们做的有出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认罪。认罪，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把那个平安啊，那个喜乐就充满我们。所以对我来讲，我信主差不多30年了哈，我就发现到就是这个让我每次都看到，当我错了，我跟神认罪的时候，我发现那真的是通向自由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怕认罪，我们怕犯罪，但是不要怕认罪，因为认罪确实是允许神的恩典进来的最好的祝福的管道。
那我们今天教会常常是颠倒，我们不怕犯罪，很怕认罪。要颠倒过来。然后呢，刚才老师讲的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让神高兴了而高兴。好，举个例子啊，你们教会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马大祖哈，这个玻璃一打开，常常有人在那个厨房里面帮忙哈。这个马大祖，我每次来你们教会一定要先去这个厨房哈，看见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劳动哈，就为他们打鼓鼓气，打气啊，说哎，如果你在马大祖里面服侍哈，你有没有这个服侍完以后回家的路上，主啊，我感谢你，我今天服侍你了，你高兴吗？你高兴我就高兴。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就很不好意思啊，服侍就完全献上，什么都不讲哈。这个好像我如果跟神说，神啊，你高兴了，我就高兴，好像怪怪的哈。那这个其实不要怪哈，这个是对的。
这是一个爱的关系。
这是一个爱的关系哈，因为你要让你今天做了一些事情，或者你的心思意念让神高兴的，神啊，我今天让你高兴，然后你要操练这个成为你的高兴啊。所以我们经常在服侍到一个段落啊，比方说我们带一个夫妻营会，带一堂真理辅导，3-4天的课程很累了，完了以后我们都会这样，感谢主，又为主打了一场仗，啊，主高兴我们就高兴啊，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基督徒要多培养这种很正面的啊。你昨天姐妹带诗歌回去，你丈夫有没有跟你，哎呀，带得好啊？你只要为了服侍主，让主高兴了而高兴，这是非常正面的。那不要因为我们的意思成就了而高兴，这是我们过去的价值观。你要为着神能够借着你做成一些美好的事，让他高兴的事情而高兴。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以前是偏差的。我们说过，罪对我们的很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是偏差，不在真理里边的。好，那你这个是要很刻意的，你要知道神的心意，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其实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罗马书8:28-29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天父对你对我的心意是，其实他就是要我们一天比一天像基督，
这是唯一的。
那我就要常常告诉我自己说， 我这个我这一生什么是最值得追求的，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其实我有没有认同圣经真理讲的，当我像基督的时候，这个就是最高的价值，因为这个是天父在你我身上所定的旨意。那在这个追求像基督的过程，其实就是在于我愿意让主高兴。每一次让主高兴的时候，你知道他所高兴的事你去做，一定是你跟他心越来越合一，一定是你跟他越来越合一的啊，那个时候就会充满喜乐啊。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很刻意去操练。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他是神，他是 person， 这个神是有属性的啊，他有喜怒哀乐的，他要我们跟他建立一个爱的活泼的互动的关系。那这个会影响，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爱主，被主的爱所激励，可能我们晚上那一堂会讲，这个会塑造我们的为人处事方方面面啊。意思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太容易因为灰心而停止行善。我们因为灰心停止行善，是因为我们被结果所塑造。或者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如果你的祷告是被结果所塑造跟推动的话，那你祷告的有结果，你就会继续祷告；没有结果，你就停止祷告。
所以教会的祷告的人越来越少哈，因为祷告半天，那个生病的还没有得医治；祷告半天哈，该有难处的还是没有解决，那他不祷告了。
祷告应该是被爱推动的。如果我的孩子啊，假设他没有得到福音的真理，假设一个孩子，你的孩子，他是误入歧途。那个做父母的会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他回头。为什么？他是被爱推动的。所以这个爱里面呢，你就不会放弃。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被爱推动，我们服事是被爱推动的。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被对主的爱、对人的爱推动，我们不会轻易的放弃，我们不会轻易的因为灰心而放弃。
这也就是昨天晚上我讲的马街的见证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爱一直推动他到了台湾，当时那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人家都不欢迎他，都唾沫在他地上的，那早就放弃了。这么困难啊，但是因为爱不断的推动，不断的推动他就不断的付出。
所以你看这一章里面，真正推动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这个爱神摆在第一位，以致我们爱人，是这个来推动我们一切的所有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不是在教会服事，甚至你的工作啊，你在可能神啊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你要知道这个工作的本身是有意义的，你出于爱神爱人而去做啊，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赚钱啊。所以我们应该都是被这个爱神爱人所推动跟塑造。
所以即使你在一般工作的时候哈，你说觉得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爱人啊，我在服事人，那我自己在这个开餐馆哈，我就没有什么好像爱人的可以这个机会。其实不是的，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是在服务人群啊。当我讲的是正当的工作啊，你如果做小偷这不是，你做正当的工作，你都在服务人群，你都在付出你的爱，在你的本质工作里面，你好好的做，尽心尽力的做，你都在直接间接的在符合这个爱神爱人的总原则底下生活。
那我们讲到解读呢，你在爱里面你才会去考虑对方的需要。如果我在解读的时候我只有考虑到我的需要，我就会怒气全发。我们刚前面讲到这个爱要塑造，要调和我们的沟通，没有爱的沟通一定是很难有好的结果的。
这个夫妻关系很明显，我举一个我跟儿子的这个例子也是很明显的。这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儿子讲不上什么话，一讲话就不愉快哈。为什么呢？因为啊，儿子来坐下来，我还没讲两句话，你就可以感觉到哈，好像那个变形金刚哈，他的那个防卫系统就起来了哈，就表示说怎么样，我有什么又做错了？你有什么要讲？就是感觉很强烈哈。然后我们两个就奇怪，我什么都没讲，还没开口啊，他那个防卫机就起来了。后来就跟他聊才了解，他说。跟你们讲话讲不到几句，你们就要批评我，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对哈，这个没有尽心，所以我都要防卫系统都要起来哈。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好的提醒啊，说一下我们以后要改变哈，不要一开始就是批评他哈。那当然你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常常因为我们 习惯了接收对方传达的讯息，都会解读为说他在抱怨，他在抱怨。就做丈夫的一回到家，妻子一开始讲话，他马上，你有什么要 complain 的，你有什么要抱怨的，哈，我们的防卫系统就常常会起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